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这问候你喜乐平安，很高兴和你在空中相会。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很渴望我们透过一个生命改变的故事，体会上帝所赐的真善美，更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哦。谈到生命的改变，一般人如何有改变的力量呢？也许是透过提升教育的水准，也有人呢是借着改换他的穿着啦，改变他的形象啦，好像改头换面就能够提升社会地位，或者是用金钱呢来提升自己，带来一些改变。可是呢，这些改变却不能够真的使人获得生命的自由、喜乐与平安，也更无法使罪人成为新造的人。真正的改变力量在哪里呢？之前在网络上因着制作低卡餐而爆红的黄正仪，他从小因着先天糖尿病的缘故容易肥胖，在学习上又比一般人迟缓，因着母亲严格的教育还有自己的努力，他跟随母亲的脚步走上了幼儿教育的道路。他与丈夫合力打拼，也生了三个孩子。在人前，黄正仪呢是健康有活力的教育者。事实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与丈夫貌合神离、争吵不断的情况让她身心俱疲。后来教育事业崩盘了，负债累累，婚姻随之破裂，亲子关系也出了问题。一连串的打击都让她对人生绝望。就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无意之间在网络上看到了耶稣的故事，她就向耶稣祷告，求耶稣帮助她成为新造的人。又因着昔日同学的鼓励，他走入教会，教会弟兄姐妹爱的关怀感动了他，让他很渴望更多认识上帝，经历他的爱。而这时候，奇妙的上帝也带领黄正仪来经营低卡餐，后来也在教会开设了减重班来传递福音，使渴望改变的人来得着上帝的救恩。今天云彩飞扬，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黄正仪的故事。在他成为了基督徒以后，他如何面对过往破裂的亲子关系、破裂的婚姻关系，学习爱与被爱的功课呢？很期盼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今天云彩飞扬为你邀请的就是减重达人黄正仪。正仪，欢迎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正仪。
在上一段的分享谈到本来是从事幼教的事业，后来事业遇到了瓶颈，婚姻也亮起了红灯，孩子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会有一些的问题。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改变了，怎么样重新的跟你的孩子建立起那个亲密关系？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做了很多事情，你是觉得说我是对孩子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小孩子并不是这么的觉得。那在我的一个离婚当中，我可能会觉得说，诶，我可能离婚带给小孩子是最好的，其实并不然。到后面我带着两个老二跟老三来到教会，那当时我老大其实是在 我事业崩盘的那时候，我讲了几句伤害他的话，他就后来去跟爸爸住。其实我蛮难过这件事情的，而且就是觉得说是不是他就不肯回来了，或者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等到就是老二跟老三他们开始来教会，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蛮，虽然我是在经营开放式教育这样的一个事业的人，但是我发现我对我的孩子其实是蛮斯巴达的。我觉得上帝是很美好的，我希望就是我要把耶稣介绍给你们，所以我其实对我的孩子是很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去教会，然后你必须要去教会服事，而且你在教会的时间就是妈妈这么长的时间，你也必须要这么长。我的老二后来就受不了了，他就开始抗拒，或者是说甚至离开了教会的生活。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检讨，我的信仰的经历我的孩子是看得到，但是这个经历是发生在我身上，并不是在我的孩子身上。那我觉得回到最源头，就是你是不是就是每一天当中你都可以把你的信仰当作是一个喜乐的分享给孩子，也就是摆家庭祭坛，在当中会有很多你以前做不好的地方，这些做不好的地方其实我们不能说哦，神你就负责任了，而是就是说以前你就不是那么挺关心你的孩子，对，你不能说你突然就关心你的孩子，那你可能又是关心的方式是他不喜欢的方式。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当中，我开始就是会去学习怎么样子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妈妈。那什么是智慧的妈妈？不是一直叫他说你要几点几点起床去教会，不然你要怎么样，那个会是一个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捆绑，而是其实是帮助他，就是让他在信仰当中真实的去认识耶稣，让小孩喜欢读神的话，然后让小孩也喜欢听诗歌，让他能够就是有真实的去感受到你的爱。但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现在的一个学习是，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的孩子跟我的减重班的学生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是这么的包容。如果说你一味的要他做很多的事情是他不喜欢的，那还不如说你去发现他的需要。比如说有一天我小孩就是在吵架，我老三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当下我就把他带到房间，我就说妈妈陪你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其实回到源头，就是你有没有关心他，你知不知道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对，你是不是有跟他接触，然后是不是有跟他谈话。所以其实到后面是陪伴比较重要。
跟你的家人呢，就是跟你的母亲呢，信主之后在看待您的母亲从前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也是蛮斯巴达的，那你怎么样来面对？
跟我妈的互动其实蛮好玩的，我觉得就是有两个字形容，就是白目。你时常会不晓得哪一些敏感字可能你讲出来了，然后她就会开始不开心。后来上了许多医治特会的课程，然后上了很多就是生命的问题，或者是上一代的一些的教养的一个观念，那我开始就是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必须要有同理心去看父母的原生家庭他的一个背景的一个成长。我觉得如果要改变一个人，你说你要去改变他改变他，到后面还不如改变自己先比较快。所以我就选择就是先改变自己，可是其实我还在学啦，对，就是有时候可能我妈妈可能有时候是激将法，她可能就是只是为了要你赶快把一件事情完成，然后她怕你不完成，所以她就会用一些比较刺激的话然后去说。我如果是在她还没有讲的时候去完成她，也许我就是会减少许多的冲突。其实我在教会的时间花很多时间， 光减重班的课程啊，然后或者是为他们预备爱宴啊，都花上很多的时间。我妈妈就会帮我照顾小孩，有时候甚至就是在最紧要的时间突然小孩子就生病了，或者是说我刚好上课的时间都会刚好是卡在就是跟家长的那个亲师会谈，那有时候可能是我妈妈去参加。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觉得其实我妈妈也改变很多，因为她有发现我在教会当中有很大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人不太花钱了，然后这个人他做事比较有方法，可以就是说慢慢的去取得我母亲的一个信任。其实我们的冲突从以前就是大问题，然后变成小问题。那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我以前是 trouble maker，
对，常常会制造很多问题出来。
是，但是现在就是不太一样，是你在教会当中，如果你是牧者，你其实每一天都是在解决问题，那个改变就会不太一样。因为妈妈会知道说，这个人原来是这样，然后来了你减重班之后他就变那样，他都有看到。他唯一比较会抱怨就是你怎么在教会的生活那么的久，然后可是在家里可能就没有那么花那么多的时间经营。可是我觉得这个会慢慢的在神的里面当中是被调整的，
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的学习跟成长，重新去面对婚姻的过往，也很愿意去饶恕你的前夫。在圣经当中也有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经营婚姻，所以你重新在看待你过往的那个婚姻，你是不是有发现说其实自己在婚姻当中也是有些的问题？
有啊，在这一个婚姻当中，我觉得就是我做了一件最不对的事情，就是每一次我都是先下决定，然后再告诉我先生说我们要事业要转型或者是要怎么样。对，那我觉得我主导性太高，就变成说他就必须要去听，然后必须要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沟通其实是不好的一个方式，很快就是直接就把情绪就带上来了。你哭也是一种情绪，你不讲话也是一个情绪，其实重点不是情绪的问题，是怎么样子要把事情解决。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核心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认识上帝，然后有神的话，才可以就是同心啊。
在进入婚姻之前，有对自己的婚姻有一些的蓝图跟期待吗？
其实没有，因为当时结婚是有点糊里糊涂的，就是爸爸过世，然后就马上就是希望去找一个依靠，所以没有一个计划，然后没有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一件事情当中，因为其实状况是发生了，对，我没有办法说这个状况你要再从头来一次，因为人生是没有办法从头，你只能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补救，而是说重新在里面当中去学习。我会跟我小孩说现在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是还是一样去迎向我们的未来。那其实问题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不是说我现在就是摆了祭坛然后我就一直都很 OK 了，不是，是我每一天当中我必须要去选择说你现在是要忙事业还是忙教会，还是你要安静的听你的小孩子说话。其实我每一天都有很多问题，然后要去选择，要去做决定。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就是爱的功课，你要怎么样子去爱你自己，然后爱别人，而且就是爱你的教会，然后爱你的孩子。那你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爱，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那你必须要去选择。因为有时候我就会想我这时间应该是要工作的，可是我为什么要坐下来然后好好的听你说呢？对，可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能暂时停一下不忙自己的事情， 也许你就帮助这一个人带出他的改变，对，让他的灵魂是可以上天堂的，可能他可能就会去选择他不做一件就是会让他做错的事情，那包含自己的孩子。可是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些矛盾，因为你教会的服事很重，然后很多的就是工作，小孩子可能有时候必须要找你，可是羊可能更需要找你。对，那我觉得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有做不足的地方。那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祷告，因为我们都不是 Superman， 我也不是 Superwoman， 那我没有办法无时无刻陪在我小孩的身边，就是以目前的状况，但是去祷告，神会去帮助我们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世界、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你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但是透过祷告万事互相效力，那我相信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东西会去成就，但是不是透过我们的方法，而是就是经历上帝的大能。
你带着孩子来学习祷告，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知道说你还会教导孩子也为他们的爸爸来祷告，是不是？
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会不一样，就是他其实是对爸爸是很，就是觉得说哇，爸爸是很棒的。然后妈妈你为什么跟爸爸离婚？他们有很多的就是问题，然后他们可能会很想问，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学习是，我需要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在问题当中你可以找到答案，而是就是说从许多的事件，然后或者是很多的摩擦，然后去学习就是改变生命，这个蛮重要，因为你从问题里面去看问题，你只会有更多的问题。那我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因为我有时候会很在意，就是你不应该去爸爸家玩，好，为什么？因为你爸不是基督徒，他可能不属灵啊或什么的。那我以前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我觉得其实是带给我小孩信仰很大的伤害。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在为耶稣做事，可是其实我们是阻挡了那个福音。可是到后面我突然有一天我就会说我们来为爸爸来祝福祷告好不好。很真实的是有时候我的孩子并不会愿意想要祷告，所以有时候我可能是哭着自己祷告，就是说神啊，我好羡慕那些长老们那他们的小孩可能都可以围着做祭坛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不是说我现在可不可以做到，就像我们减重一样啊，你减重你可能 always 做不到，可是我也是啊，就是我大学毕业了我可能就胖了，可是我觉得我当时做不到，但是却有一天我就做得到了。所以其实我会开始去看待就是这个时间啊，对，跟生命是不一样。如果我今天看这一件事情要花多少时间，其实我对生命的一个价值是短视的，好，就是一个暂时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看到是永恒的，对，我有很多的时间，那我要怎么样子去经营我的梦想，然后去 support 我孩子的梦想，那其实这都是 互相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的祷告其实是神的回应，你慢慢的去了解，去明白上帝要怎么样子去带领你的孩子，带领就是他所呼召的孩子。那有时候我就在想，诶，你暂时现在目前不在教会，或者是你现在正在软弱当中，那其实身为一个家长就会说 wake up， 你要起来，你要去主日啊，你要去怎么样子。但是这一些东西啊，你是有限的，你只有就是他愿意，那他为什么要去愿意？他是经历神，所以会变成说，其实我觉得要等待，然后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祷告在孩子，还有就是相信神的一个安排。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爱的关系，跟家人的爱的关系，还有在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对你的客户，面对来参加教会减重班的这些人，你跟他们怎么样发展出有神的爱的关系。因为我想上帝告诉我们的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然后要爱人。
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我其实到了教会做减重，我有一个很大矛盾，就是我到底是要对我的客人好一点，还是要对我的那个减重班学员好一点？因为我的生命、我的时间、我的爱心有限。可是后来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啊，我可以被神调整到我可以就是把我很多时间省下来，可是用很有智慧、很有效能的方式，然后去关心、注意到每一个人。万事是互相效益，比如说我在每一个礼拜我都要为我的减重班做一个爱宴，其实那个是必须要花上我很多时间，就连买菜或者是做什么都要花很多时间，那我可能就没有时间做低卡餐了。但是这个又蛮重要，因为我看到我的客人好，他可能不会告诉我东西好不好吃，他可能只有决定我下次要不要再买它。对，但是在教会的减重班学员就很真实了，他就会说老师这东西不好吃，或者是哇老师这个东西棒呆了。那我就会说你们不能够一直夸我，你们要告诉我真实的感受。最近我在看我的低卡餐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我这个客人他如果拿到这样东西吃的时候，如果他的手啊不小心沾到酱汁，那是不是会很难受，会很不方便，因为他是外食族。好，他跟减重班的学员不一样，他不会带便当。那我觉得很自然的，就是你在教会或者是你在家里，你已经培养出一个同理心的时候，其实对我的事业是有帮助的，因为我就会去想办法今天怎么样子用很快速的方式，好，用网络很方便的工具，然后就达到我关心他们的程度，而且他们会 feedback 给我，就是告诉我说他吃的东西他觉得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其实都一样，就是目的要有达到。如果说他今天吃我的低卡餐他很开心，然后又很方便，而且他减重成功，而且就是他也知道小飞是基督徒，然后他会说老师我觉得啊你怎么跟两年前不一样，你配给我的餐点也不一样，以前你超严格的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可是你现在跟我说这也可以，那个少吃一点，你好像比较人性化。那我觉得就是这信仰带给我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变得人缘比较好。
是因为懂得经营爱的关系。
对，因为以前人家会相信你的专业，然后会在你的技术上面，但是他并不是那么的跟你同行。可是当就是会去经营爱的关系的时候，对，其实蛮妙的一件事情是，其实不管怎么样子，对，就是你开始就是会去学习怎么样子散发就是耶稣的那种香气，然后那个他们就会觉得说，原来你告诉我们的那些神的话语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好，不会是你就是一定要逼我，就是一定要看这一段经文。那我觉得那个经历才可以把神的心意给带进去，因为其实传福音是传好消息。那既然是传好消息，其实是 帮助人可以解决问题的。
你在教会开设这个减重班，刚开始是师母邀请你开设，过程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奇妙的经历呢？
那时候蛮妙的，就是我开始开减重班，但其实有征战，然后那时候不晓得什么叫征战，就是我开始开减重班，然后突然有一个就是直销商来找我，那我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然后那时候直销商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看了他的企业的规模跟模式跟行销，我会想说哇，感谢主，我这样子就可以一个月又赚了一两百万，但是忽然会觉得心里不平安，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对啊，黄正宇，你这一辈子一直都在赚钱，可是你也一直在赔钱，然后你怎么样弄你都还是会有官司，然后你就是跟人家处不好，那你到底要什么？我就开始去选择说，如果我可以做不一样，哎，我可以就是做更不一样，但是这一个做不一样，你为了不让你自己走回头路，你就必须要对自己是很严格的去看待你的事业，然后看待你的低卡餐，看待你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对，所以我做了很多的选择，那可能这些选择对我的事业其实是有一些冲突，但是在这冲突当中，我觉得上帝有上帝的恩典，就是他非常的宽待我，而且他给我真的是超过所求所想，因为其实我忙到后面啦，我几乎没有时间去经营我的网络，而且我的部落格整理了老半天的那些资料啊，后来因为部落格收了，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再经营部落格，然后也等于是我的网络的行销的这一线是断掉了，应该是大家都找不到我，可是我觉得还蛮算神的恩典，就是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那竟然可以就是源源不断的都有客人来询问我，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神是蛮奇妙，因为我有几次比较奇妙的经历，就是有人来报名减重班，然后他们来报名减重班，我都会问他们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然后竟然就是有人跟我说他原本要自杀，结果突然他在找死亡网站，然后突然就突然莫名其妙就跳出一个减重班，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想说那我就来上课好了，诶，就这样子就生命的改变。然后其实在这班当中我也看到，就是不是我在做，然后是团队在做，然后看到很多人受洗，然后在教会当中就是被建造，那我觉得这一个比较不同，因为以前可能也许是客户或者是陌生人，但是他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然后就来到教会，那我也觉得就是还蛮蒙上帝的恩典，因为我并不用像一般的上班族就是一定要工作就是满二十几天，我可能只要就是做餐然后十天固定的关心我的客人快乐就好，然后能够帮助人是最大的改变，然后你并不一定要就是赚很多的钱。
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来宾是制作低卡餐帮助许多人减重成功的网络红人黄正怡。正怡姐，开设减肥班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带领这么多的人，那因为其实也很多人他会透过各种管道去找到这个减重班，然后就来参加。你在带领这些人减重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到说，诶，他们面临了哪些的问题？
有，而且就是这些东西让我就是越来越专业。那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在 Google 啊，或者是说很多知识是找不到的。那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获益就是，不管是在低卡餐或者是在经营教会的减重班，其实这是两个领域的不同。那但是因为我陪伴过他们，然后许多的案例，所以会增加我许多就是在减重方面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东西你是在网络上面或者是你在医生当中你是问不到的。例如说会来使用低卡餐的很多的客人，那我发现他们会有一个现象，原来他们是暴食的。对，他们为什么暴食？是因为他们减重成功了。对，但是他们会担心，然后也许是他们吃的东西太过低卡，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在减重的同时当中，他可能就是太约束自己，太要求自己，以至于就是他会有许多的状况。那会变成说，如果我没有在减重班，我没有在低卡餐，以前我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做减重班就好，不做低卡餐，或者是说我做低卡餐就不在教会服侍了。但是我觉得两个都需要。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在低卡餐当中，我才可以找到更多的管道让他们来到教会当中。但是也许做低卡餐的人他是外食，而且他可能是不住在台北的，我也没有办法去牧养他，但是我可以怎么样子去帮助他，那这也都是神的一个祝福跟一个恩典。那可是这两个领域当中我遇到就是很多的状况是不同的状况，比如说他们的生命的问题，他们的婚姻，好，他们的家庭，或者是他们的个人的饮食习惯。那其实这一些东西你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因为就是跟我咨询之后，我的脑子里面我就会有一个数据。好，那数据就是可以帮助我就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吃了减肥药然后上瘾的人。然后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减肥之后好会有一种情况发生，就是如果大部分的人啊 100% 来参加就是减重计划，大概有 80% 的人是失败的，好，有 20% 的人是成功的。但是这 20% 人的成功啊，会有一半的人可能又复胖了，但是可能会有 5% 的人他是真的减重成功的。但是这一些减重成功的人他并不是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许得了一种症状叫做减肥症，减肥上瘾。因为他不晓得他怎么样子过一般的生活。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接触一般的食物。好，那他可能会很忧虑，就是万一他在复胖了之后他该怎么办？
这个减肥症跟厌食症之间有一些关联性吗？
有些人他可能就会变成厌食，然后有些人会变成暴食。那有些人可能是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控制，所以会变成说给自己太多的一个控制跟视野。教会当中就是会有很多神的话语，那其实是可以帮助他，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就是去了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会变成说，其实在减重班当中我还是可以就是喂养他们，然后当然就是在教会当中是最好的，因为每一天都可以碰面，然后每一天都可以咨询他们。可是如果是在低卡餐，或者他住台南或者高雄，其实 我们如果是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不是客户的关系，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其实他们也是会把生命的问题告诉我，那我其实还是可以想办法就是帮助他，甚至他也不一定一定要买我的低卡餐，或者是说在教会减重，他可能是 Google 我的名字，然后直接就是用脸书或者是用 LINE， 那直接把他的问题然后就是表达出来，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不会去看说今天怎么样子去做，反正我每一天醒来都是耶稣的，就是今天就是我的主人，我的老板就是耶稣，那今天解决谁的问题，可以帮助到谁，然后我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就尽量做。
到最后减重好像已经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了，而是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因着认识耶稣而改变。所以你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对生命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体会呢？
我觉得就是在减重或者是无论在做什么，其实我慢慢的去了解，就是减重的这一个过程跟维持体重的这个过程，其实就好像是我们在走信仰的路。对，因为这个信仰的路是有挑战的，比如说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好土地，我们是不是可以虚心的就是接受就是教会的教导，同样的你也可以虚心的去接受就是饮食的律，那你是不是每一天可以分别为圣，就是你知道这一样东西不好，那你就不要去吃，你是不是胜过你自己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他是没办法胜过，他可能会觉得说诶，我透过祷告齁，那就可以帮助我变瘦，我说诶，小姐不是这样的，祷告是帮助你让你能够有一个属灵的节制，好，帮助你就是有喜乐在你的里面，让你愿意胜过这个问题，所以会变成说回到教会当中，我们的问题也是这样解决的、啊、如果我今天是卡奴，那我是不是必须要先去解决我的债务，然后我要开始养成存钱的好习惯，可是是要先认识生命的源头，让你知道你为什么会一直很想花钱，那其实这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的学生来到教会当中，我就会说很好，既然你选择要来到教会当中，我希望你把你的问题全部都敞开。对，因为当你的把你的问题敞开了，然后神的光就会进来了。当神的光去进来的时候，开始会一个一个一个去解决你的问题。可是你愿不愿意去顺服，不走你原来的模式，然后去经历就是上帝的一个大能跟改变。我在减重班或者是在低卡餐当中，我也常看到很优秀的人，对，但是他好像就是在教会当中也看到同样的人，就是很努力很努力然后去经营自己的人生的这种人，其实反而不容易看见神的恩典，就像是减重班一样，因为有些人他真的很遵守我们减重班的规定，然后照着吃，可是他并没有瘦得很快，对，反而是那一些很喜乐的人瘦得比较快。后来我就发现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就是一直把担子然后把责任都往自己的身上就是去背着，而是说把很多的困难然后把很多的事情完全交给神。很多人问我怎么样子减重容易成功，那我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觉得这一件事情是让你觉得快乐的而且值得去做的，你就会成功。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你的目标，那其实那个是一个负面的反应，那是一个负面，是推向你成功的一个反应，但是你已经有效了，因为你每一天都觉得你做不到，所以你要勉强你自己做。所以其实与神同工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什么是与神同工？就是每一天你的祷告就是打开心邀请耶稣进来，不管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是考验，或者是说你今天减肥失败了，那又怎么样？ 因为你只有今天减肥失败，不代表你一辈子都失败。而且上帝看的不是你 body， 他看的是你的灵魂，但是你重视你的 body， 对，神喜悦你重视他，就是的创造。所以会变成说，其实是要喜悦自己，要喜欢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创造生命的源头，才会找到生命的定位跟那个价值所在。很多人在面对减重这件事情吼，常常会面临失败啊，或是使用一些不当的这个减肥的方式。你也曾经有提到说，有一些人他还吃那个减肥药，还吃到上瘾。为什么会有上瘾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还蛮感谢，就是我的教会，就是在教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对于就是上瘾的这一件事情，然后就是请了很多的专家，然后有很多的讲座，然后我觉得就是感谢神，就是他一个安排跟一个带领，就是我看减肥药，就光减肥药这件事情，然后我亲身的去经历过，就是你吃了之后你会心悸。然后因为我其实减重时，我是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减肥，然后就是到现在，然后人家从一个素人变成达人，然后从一个失败的然后变成一个成功的。其实我觉得我不算成功，我现在目前还在学习当中，但是在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人他的确就是吃了那个药之后，他可能就会开始兴奋，然后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里面是空的，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当中，所以会变成说他们每一样东西啊，他们都不会有节制。比如说当他的吃好是必须要去限制，他就会去往别处跑。那比如说他就会想说我要减快一点，那我就要用作弊的方式。那什么叫作弊呢？就是吃减肥药是作弊的嘛，针灸也是作弊的嘛，然后抽脂也是作弊的嘛，然后把那个肠绕道手术是不是也是作弊的？但是你想想看，有哪一样东西是对身体好的吗？没有，都是伤害的。比如说我今天我扎针好，我去针灸，但是问题是你扎了你上瘾了，因为你没扎你就觉得说你可能会回来。对，那其实很多是你一边扎针，你可能饮食控制，是你饮食控制帮助了你，但是穴道如果你一直长期的去刺激，你可能今天这样子的刺激不够，你下一次就要更猛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生活模式没有改变，所以你生活模式没有改变，你照吃垃圾食物，然后你宵夜一直吃，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你借由外力，你只会就是可能刚开始你解决了问题，可是后面你还是不行啊。所以改变生活才是最重要的。那很多人说那你要怎么改变，我说你先改变外食吧，你要开始回来自己准备便当。他说为什么？他说外面的油他用什么油你怎么知道，加了什么东西你也不晓得。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些人很相信减肥药这一件事情。然后减肥药有两种，一种是控制你的血糖，那也就是说他给你的东西有可能是糖尿病的人要吃的药。那因为你不想，就是你想吃淀粉嘛，所以你就希望你吃淀粉还可以变瘦，那就要怎么样呢？就吃糖尿病的药啊。那吃久了会怎么样？
这个胰岛素会失控。
是啊，那就变成原本你没有这样的问题，你就制造了问题。然后再来呢，就是吃那种很兴奋的药。那个吃了很兴奋的药，其实很多的减肥药是安非他命去改变，好，改了几道手续，它就变成是另外一个名字。然后今天这个不过关了，他们可能又再改了几道，然后又变成另外一个名字。那其实终归都是兴奋剂。那你兴奋剂吃了之后，长期吃下来就会开始就是会变得就是躁郁。那躁郁就会怎么样呢？想要买东西，或者是性上面啊，他原本没有这个问题，他只是喜欢吃东西，可是因为他觉得他不能喜欢吃东西，所以这些欲望他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他就会往其他的地方跑，那就会从他人性当中他的一些缺点然后去跑。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减肥减到后面，我听到超多就是卡债刷爆了，那他花很多钱然后去买减重的产品，然后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而且就是我曾经跟我的书商讨论过，就是有些人有一个族群很妙，就是他永远啊买很多的减肥的书，可是他其实是没有看完，但是他会觉得就是他一定要买这样的书。然后也有很多人是限制饮食，或者是限制很多的东西，可是其实这一些东西你一直在想办法去解决你减肥的问题，其实他生命当中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所以会变成说我所经历的，为什么我要在教会当中去开减重班，其实我只不过是上帝的代言人，就是让他们有一个管道，然后他们可以来到教会，但是他必须要去透过神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当他的问题被解决了之后，他可以开始成为一个对的人。这时候我就会说没关系，就是你即便你到后面你觉得你不需要减肥也没有关系，可是你觉得减重对身体是好的，你减成功也 OK。 那我觉得耶稣在我身上当中，他开始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是我做工还是上帝做工，那其实都重要，是与神同工。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我做我的事业，然后也很喜欢就是在教会当中做任何的服事。也许以前我都会挑，就是我只做减重，或者是我怎么样，我做我的专业。但是到后面，我觉得就是经营信仰其实最美妙的部分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工，
而且会看见好多生命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最让人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觉得也是为什么我能够持续的服事下去。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请正怡你借着你自己走过的这一段的心路历程不论是你曾经有的事业的失败啦，婚姻的风暴啦，认识了耶稣基督，你重新看待你自己的生命，学习爱自己，学习爱人，走过的这一段，也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祝福他们。
我觉得就是生命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不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每一天当中就是邀请耶稣然后来帮助我们。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我们冥冥当中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患难，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知道，就是神的恩典就是每一天都够我们用，不是今天他赐给你了明天就没有，而是他每一天都有。可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属灵，能够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美好。
是，今天非常谢谢黄正怡姐妹，谢谢你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大家。Thank you.
我是英如，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制作低卡餐帮助许多人减重成功的网络红人黄正仪的生命故事。因为经历了改变，黄正仪懂得如何爱人、接纳人，也看见别人的需要。他的人生因着神的爱从破碎走向完整，成为祝福别人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渴望改变吗？也许我们觉得改变非常困难，有许多过往的伤痛牵绊着我们，抓住我们。但是只要我们的心底有这份改变的渴望，上帝就能帮助我们。耶稣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将生命里那个最黑暗的、最难堪的、最受伤的来交给耶稣，在他的救恩当中使我们重获新生哦。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黄正仪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亲爱的朋友来跟我们索取他的生命故事 CD， 你可以自己听，另外呢，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此外，英如也非常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你更多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黄正仪的故事 CD， 欢迎你用以下的方式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感谢活水泉灵粮堂以及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心。